那我们先在里面跟主连接，先回到主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的心先连接于主，相信主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神祝福这个平台。每一次我参加聚会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有神的同在。这是神使用这个平台，使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可以在这个聚会的时候遇见他，感谢主。我们先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分享你的话。主啊，你赐下同在，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我知道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中间。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都深深被你的话、被你的灵触摸，都感受到你同在的真实。主啊，今天晚上你要做工在我们的中间，将你智慧的话、启示的话赐给我们，因为你说从天上来的就说神的话。主啊，你是从天上来的，你说神的话。神赐圣灵给你是没有限量的，主啊，你也说你所做的事，信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见证，述说你的荣耀。愿你赐下感动、亮光、启示，愿你赐下同在，赐下恩高的教训。主啊，愿你的话、你的灵、你的爱都摸着我们。主啊，我们邀请你，我们此时把我们的心给你，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主，谢谢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同工、牧者、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可以在你的面前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哦，主施恩的主，我们在这里单单的仰望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6月份要跟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当有的生活。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外邦人，那些孩子们去学校是为了学知识，那些大人们去厂矿企业工作的单位是为了工作上班。那么回到家里呢，一般情况我们叫做什么生活，就是家庭生活。在家里呢，比较偏重讲生活。单位比较偏重讲工作，学校呢比较偏重讲学习，学习知识。这是外邦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分类。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也有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有这个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还有在社会上的生活。圣经特别强调基督徒的生活讲得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泛。这个，那什么是生活呢？其实生活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这是世界的讲法。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有信仰生活、侍奉生活，也有家庭生活。还有这个社会生活、征战的生活等等，有很多讲到生活。如果这个分细的话，讲到这个信仰生活，可能讲到我们要过读经的生活、礼拜的生活、小组、赞美、安静等候主等等，细分它包括的非常非常的广。这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是跟生命有关系的，没有生命就没有生活。如果一个人 他的灵魂离开了，他就死了，那他就没有生活了。那么所有有生活的人都是灵魂在身体里，他都是一个活的人，所以生活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生活。那没有生活，除非是一个死人，一个活着的人就会有生活。这个生活跟真理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新约呢，有几卷书，特别是把真理和生活是分成两个部分。像这个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的教义，讲的真理，四到六章讲的生活。这个他在第一章讲的三到十四节讲到救恩，十五到二十三节讲到灵恩，这是讲真理，讲教义，从神的角度讲。那第二章就讲到新生命，然后就是一到十节，然后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新的关系，新的联络。第三章讲到基督里的奥秘，保罗又讲一个这个为以弗所教会的代祷。然后四章到六章就特别讲到生活，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就讲到教会的合一的生活，其实也是讲到侍奉的生活。四章的十七节到四章的结束讲到更新的生活，五章一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光明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在社会上的生活。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的九节就讲到家庭生活，那么六章的第十节到二十节就是讲到征战的生活。所以这一卷书是把前边的真理教义和后面的生活是分开的。那另外一卷书就是罗马书，罗马书的一章到十一章先讲真理，讲教义，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生活，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需要，因信称义的解释，因信称义的结果，因信称义的拣选，最后讲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这个侍奉的生活以及爱心的生活。十二章讲了两个部分，十三章讲到社会生活，十四章讲到饮食，就是讲到饮食生活，十五章讲到传福音，十六章讲到问安。这个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呢，也是先讲真理后讲生活，一到十章讲到耶稣超越众先知，超越众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超越亚伦，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是更美的约，更美的圣所，更美的祭物。然后十一章讲到信心，十二章讲到盼望，十三章讲到爱心，这十一到十三章也是讲到生活。所以在新约二十七卷书有三卷书特别是讲到先讲教义，讲真理，后面讲到生活。当然也有一些书他们是把教义啊，真理啊，和生活侍奉都讲在一块儿。但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卷书最突出最典型的前边讲教义，讲真理，后面讲生活。所以我们如果有真理，有教义，有信仰，有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是至圣所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就要有跟人的生活，就要有外院的生活。一个人爱神，他也会爱人。就像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有信仰的人，有真理的人，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也会跟人建立关系。所以生活就是生命的流露，生活跟真理也有关系，生活呢跟人也有关系。我们跟人的打交道，比如说我们去服侍人，劝勉人，安慰人，爱人，我们就过着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这个读经祷告，这是我们个人过着信仰生活。我们带领别人祷告，带领敬拜，我们讲道，这可能是侍奉生活。所以生活呢，充满基督徒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 在家也好，在社会上也好，在教会里也好，都会有生活。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非常的特殊，他们当时爱主到一个地步，他们凡物公用，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受洗归入基督。42节就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的生活是什么呢？过着一个守道的生活，过着彼此交接，就是彼此相爱，他们环物公用，都在一起生活，都不回到自己家里了，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了，然后过着祷告的生活和掰饼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生活跟真理有关系，跟生命有关系，生活也跟人有关系。其实生活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跟人要打交道。一个有信仰的人，跟神有关系的人，如果生活上没活出见证，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第一次跟同工们分享，我分享的是信仰生活，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生活。我第二次打算分享侍奉生活，再来我会分享家庭生活，后面的时间可能会分享社会生活、征战生活。所以信仰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基、起点，信仰生活是我们所有生活的开始、起点。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信仰，我们常常听到信仰跟宗教的差别。所谓宗教，就是不管你参加什么样的宗教，你没有遇见真神，你在外面，就像那个和尚拜菩萨，他们是在外面的。那集会那些行法术的，他们经历了邪灵的工作，那也不能叫做纯正信仰。常常有人说，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信仰，那不是信仰。我想真正的信仰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信仰就是跟神的关系。信仰的目的就是叫人得生命。我常常我们听到说信仰跟宗教的差别，宗教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是在天主教，或者说东正教，或者说基督教，虽然你过着教会的生活，但是你只有读经，只有祷告，只有赞美，你没有经历神，没有经历这个活的神，没有遇见真神，那可能也是一个外在的信仰，或者说叫做宗教。所以信仰就是跟神的关系，信仰的目的就是叫人得生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基督徒的信仰呢，不是迷信，外邦人的信仰是迷信的，没有知识，他不知道他信的是谁，也没有正确的知识，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都是认为出来的，都是人发明的。我们的信仰是有知识的，是有根据的，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基督徒离开圣经，就不知道怎么信神了。等一下我会讲，信仰有信仰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别的这个宗教不一样，跟外邦人的信仰不一样。那么特别是我们过内在生活，我们说就帮助你脱离传统的宗教，就让你进入实际的信仰，真正的遇见神。这个所以呢，我想请同工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1章1节到第5节，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对象。信仰是我们的信仰是怎么信的呢？在创世纪的1章1到5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称光为昼，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信仰呢，有信仰的对象，信仰有信仰的根据，信仰的对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信仰的根据就是神的话，信仰也有信仰的生活。那什么是信仰的生活？等一下我再讲。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信仰的对象，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创世纪的一章26到28节，神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人就是我，单数，超过一个人可以用我们。创世纪的一章26节用的是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纯正的，那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照着圣经信，也应该是纯正的。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菩萨，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迷信传说，不是空洞的，我们是有信仰的对象的。和尚的敬拜的对象可能是菩萨，这个也有好多的人的信仰可能是某一个人，比如说关公啦，什么很多的假神啦。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的对象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知道这个这一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他不认识三位一体的神，他不知道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他要不然无神论，要不然多神论，信很多的神，或者说没有神。但基督徒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神，信仰的对象。这个在马太福音的3章16-17节讲到，耶稣受洗上来，天上有声音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哥林多后书13章13到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在启示录的第4章讲到，天父坐在宝座上，他的右边有羔羊，还有宝座前有七灵。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犹太人把三位一体的神信成了只有父，只承认父，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有许多基督徒信圣父、信圣子，一听见圣灵就害怕，就是好像有人传说说，现在比较时髦的就是有的人的信仰不是三位一体，是两位一本，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加圣经。我们是信圣父、圣子、圣灵还加上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信仰的对象要出问题了，这个信仰就出问题了。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时存在的，不是父变子、子变灵，不是进化来的，也不是只有父没有子没有灵，也不是父变子、子变灵。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天父跟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如果父就是子，那天父怎么对自己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坐在我的右边呢？这是不通的，这是太奇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真的是天父的独生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如果耶稣就是父，父就是耶稣，那不可能天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也不可能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也不可能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他自己怎么对自己说呢？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神的灵，还有那里说，神说要有光，那个光，我的领受不是造耶稣，是神计划救恩。正像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个光不是太阳光、月亮光、电灯光，不是其他的光，乃是神要立耶稣基督为生命之光。那个不是造圣子，那个是计划救恩，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一章跟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经文记载是对照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跟创世纪的一章四到五节基本上是对应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今天有很多教会把神信的，要不然就是信圣父、圣子，不信圣灵。我刚才说了，犹太教是信父不信子，很多基督徒是信父、信子，不信圣灵，这是错的，是偏差的。我们也不要把神信成了什么呢？哦，我嘴巴承认有神，但是我把神信成了研究这本圣经，这也是错误的。我有时候走到外地，在一些地方遇到有些人说，他说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所以呢，他们说我圣经读得多，我知道的圣经多，我领受的圣经多，我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呢，我既然被圣经充满，就是被神的灵、神的生命充满，我就不需要领受圣灵了。什么是圣灵呢？耶稣的话就是圣灵，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领受了圣经的话，我就是领受了灵，领受了生命。你叫我圣灵充满，那还怎么充满呢？他们是这样信的。其实圣经是记载了神的故事、神的话、神的见证，记载了神的作为。圣经不是神，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记载了神的话，圣经见证了神，神是活的，神在天上也可以在我们心里。我们天天研究圣经，那不等于是信神。信神我们要查考圣经，但研究圣经，你信圣经就是神，可能你把神就信，你信的是不对的，是假的，是错的，是死的。因为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也要信话语中的神，因为有活的神透过人间的文字把它记载下来，我们透过这个文字可以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我们读了这个文字也必须经历那个看不见的活的神。所以有好多的极端基要派，他们就把神信成了圣经的知识，天天就是到教堂去做祷告、做礼拜、研究圣经、查考圣经，不追求经历圣灵，不追求神的显现，不追求神的感动，不追求圣灵的充满，不经历圣灵的运行，不相信恩膏的教训，不相信神还会说话，神会启示人。哦，我觉得有很大的偏差。我们看到创世纪说神是活的，神会说话，神会显现，神会创造天地万有，神的灵会运行，那是在创造的时候。今天他依然做工，就像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天父创造天地的工作虽然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这个耶稣虽然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了，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全救恩，但圣灵施行救恩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圣灵还依然在工作。这个创造的工作完成了，第七日神安息了，但在救赎，耶稣虽然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差遣圣灵来，现在圣灵还在工作，还没有停止工作。初代教会神应许说，在哈该书二章六节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末后的荣耀怎么大于先前的荣耀呢？所罗门的圣殿建起来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在列王记上的八章说，那个神的同在充满，甚至于供职的祭司站立不住。那么新约的教会的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的时候，那个荣耀更大，一天就有三千人悔改， 五千人悔改，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彼得讲道有能力，他们可以说别国的方言，可以有神迹奇事。哦，那个荣耀无法形容。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神，神就是荣耀的神，荣耀的本身就是神。因为神的灵运行，神的灵与耶路撒冷教会同在，就彰显了神迹奇事一并赶鬼的能力，就讲道有能力，就彰显了神的荣耀。那个荣耀的同在在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大大的复兴。谁能叫三千人悔改？谁能叫五千人悔改？谁能使病人得医治，鬼被赶出去？谁能使教会大大复兴？是神的工作，是圣灵运行的结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研究圣经的信仰，他们是相信圣经，但他们不是不经历圣灵，不相信圣灵，排斥恩赐能力神迹启示，排斥感动，排斥圣灵充满，单单研究圣经。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单单研究圣经，做礼拜，讲道人很苦，听道人很累，听的发困，觉得无聊，没有感动，感受不到感动，经历不到圣灵的充满，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自由，没有释放，没有医治，没有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信仰是一个空洞的，可以说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我们知道该隐，他说他信神，敬拜神，献祭，但他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他没有启示，他并没有信心，他是在外面。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研究圣经，他们讲圣经，但他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充满，他没有启示。所以既然没有经历感动，没有经历充满，没有启示，他就不明白神的话，他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他是一个宗教徒。所以这种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是个宗教。这种这样信仰的人是一个宗教徒，没有经历神。我们今天的信仰必须相信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升天差遣圣灵来。所以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可以感动我们的。我们的无论是讲道、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是可以经历感动的，我们也可以经历圣灵的充满。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感动，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既不但于感动，而且还有充满，还有引导，还有启示。我常常听到有人说，神的启示完成了，新约二十七卷书写完了，所以神的启示停止了，现在没有神迹，没有先知，没有使徒，没有异象，没有异梦，没有方言。好多人信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圣经有没有说过呢？圣经是没有说过的。那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读了圣经没有相信，没有正义解释，他们加添了人的认为和观点，这不是圣经的话。神的启示不是单单写圣经，如果神的启示是单单写圣经，那新约二十七卷完成了，神的启示真的是停止了。但神的启示不只单单写圣经，旧约的先知他们受圣灵感动说预言，他们也受圣灵感动写圣经，他们说的预言并不是都记载在圣经上。还有神会借着异象、异梦、天使向人显现，表达神的心意。初代教会神应许说他的荣耀，在哈该书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也就是说新约教会的荣耀要大于旧约。而且说到那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还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做一梦。这是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经文。那很多人就把它领会说这是初代教会才有异象、异梦和预言，现在没有了。其实这个话是对着新约教会说的，并不是单对初代教会说的。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说，后来神要回来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有三个特点，大卫凡是遵行神的旨意，凡是祷告，凡是赞美。所以新约的教会没有约柜，没有洗濯盆，就是充满祷告，充满神的话，充满赞美，得着神的同在。因为大卫的帐幕就是有约柜，有一群人在那里祷告赞美说预言，没有洗桌盆和其他的这个祭坛什么东西。大卫的帐幕里面只有约柜，一群人， 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一群人在那里祷告赞美，说预言，说预言，当时是说预言，写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他们是先知性的敬拜，启示性的敬拜，是灵感性的敬拜。今天新约的教会就是有圣灵同在，就是那个约柜的预表。我们在圣灵的同在里祷告赞美敬拜，读神的话是有感动的。人没有圣灵的感动讲道，如何能让听到的人受感动？听到的人没受感动，如何能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何能重生得救？圣灵在教会中如果不运行，弟兄姊妹的聚会非常的累。当然我们常常强调说不只是单单追求灵恩，有那个神迹奇事、异象异梦、感动充满、哭笑，不单是追求这个，我们更要追求的是神的话、神的同在和从神得生命。我知道圣灵在教会中运行，带下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异象异梦是好的，但我们不是单追求这个，我们不拒绝不反对这个，但我们更要追求的是神的同在，追求的神那个瑞玛的话，就是那个恩膏的教训和得生命。彼得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是要信活的道，是恩膏的教训，是永生之道，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信的是生命之道，我们信的不是一个研究圣经。这个耶稣讲道，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耶稣有恩膏，耶稣主的灵在他身上，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耶稣讲的道才是灵，才是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根据圣经被圣灵感动讲的，他讲的都有权柄、有能力、有生命、有亮光、有眺望、有火热、有开启，对人有供应，让人听到他读的圣经是恩言。今天教会如果排斥圣灵，不经历圣灵，常常讲到人讲的非常的疲惫，听到人听得非常的乏味，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信仰要灵与道平衡，不只是说我们常常用嘴巴说灵与道平衡，嘴里说的不算，我们必须在经历中要灵与道平衡。这个今天有一个姊妹在微信里跟我说，她说为我和另外杨慧姊妹感恩，说我们前些年就听到内在生活有很多人听，现在一起追求的人不多。我觉得内在生活是最重要最重要要追求的。我可能会讲到创世纪的五章，讲到这个一诺与神同行，内在生活真的是太重要了。我知道恩赐、能力、神迹奇事、异象异梦是圣灵给的，但圣灵比这些更大，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神给我们这些异象异梦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更重要的是神要把生命给我们，我们要领受这个生命的道，我们要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的道。所以信仰就是跟神的关系，信仰的对象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信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人的信仰如果只为了宗教娱乐、歌好听，到教会里可以找到朋友，或者说这个礼拜天去听一下唱赞美诗，如果信仰不是为了得生命，如果信仰没有遇见神、没有经历神、没有得生命，那是没有价值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生命。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侍奉呢是我和同工们、弟兄姊妹一起与神的关系。侍奉，因为我带着你查经，我带着你祷告，我带着你讲道，这就变成我的侍奉了。但是我跟你不在一起，你跟我不在一起，你在你的地方，我在我的地方，你读经我读经，你祷告我祷告，你赞美我赞美，这就是我个人的信仰生活。所以我说信仰有信仰生活，一个人如果说他有信仰，他不过信仰生活，这个是有很严重的问题。我昨天去市里面见到一个人，今天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他的姥姥和姥爷是信耶稣的，他的妈妈、大姨、小姨都是信耶稣的， 我问他，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也信，我就是不聚会，不参加活动。我听了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如果我是学生，我能不能不去上课，不做作业，我也算是学生呢？如果我是工人，我能不能不去上班，不打卡，不报到，我不拿工资，我也算是上班呢？这肯定不可能，是不合理的。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一定要有信仰生活。我们不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不锻炼身体，我们不吃饭，我们不喝水，我们天天躺到家里，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生活。就像今天这个时代比较时髦的话，什么择男择女，这些话就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因为在家里打游戏上网，不出门，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怪怪的，没有正常的生活。那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什么？就是祷告、读经、赞美，包括我去参加主日小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过信仰生活，这是不正常的。除非你有特别事情，除非你年龄特别大看不见，体弱多病躺到床上，年龄特别大不能去教会。对于那些身体有残疾的，瘫痪在床上的，他不去，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苛刻要求他去。对于那些年龄大的，他无法去，神也不可能苛刻地要求他去。那在这个雅各那个时代，又没有会幕，又没有圣殿，又没有教堂，又没有会堂，他当然也不需要去主日小组。但是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照着挪亚信仰的方式，不能照着亚伯拉罕信仰的方式，不能照着雅各的信仰方式，我们也不能照着犹太教信仰的方式，我们要照着基督徒信仰的方式，就是要主日敬拜主，要有小组聚会，要读经，要祷告，要赞美。所以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说不想读经，不喜欢读经，读不懂圣经。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什么叫不想读经，不喜欢读经。如果一个人常常见了你跟你说我不喜欢吃饭，我不想睡觉，那你觉得讲久了他会怎么样？那是太可怕了。所以基督徒说我不喜欢读经，我不想读经，这是不正常的。那可能你会说，哦，那我读不懂啊，如果读一遍就懂了，那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神学院了，每个人读一遍就懂了，也不需要聚会了，每一个人就在家读一读就可以了。圣经呢，你没有多读，没有凭信心读，没有听人解释过，没有圣灵的开启，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是等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多了，圣灵帮助你，你经历多了，你听得多了，你有信心读了，你被开启了，融会贯通了，你觉得最好懂的就是圣经，最容易明白。哎呀，爱不释手，好喜欢读啊。我们知道这个刚刚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为了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地读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有火热，他渴慕，灵里有饥饿，就像孩子生下来他一定会吃奶的，只要是个活孩子生下来他一定会要吃奶的。所以基督徒读经是个正常的事，你读不懂也正常，因为你不可能读读就懂了，读不懂也要读，你就是要凭着信心读。读圣经是你的责任，这是你的信仰生活，你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信仰的这个生活要过好，我们信仰的生活没过好，我不读经，人家讲道讲的怎么错我都不知道错。那如果我不读经，我要讲道，那我讲什么呢？就像我没有米怎么做饭，我没有面怎么做面，做面条，做馒头，做面包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我听到没有，我听到没有读过圣经，人家讲的对，我不知道对在哪里，错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无论是讲道还是听道，我们都需要读圣经。还是生命的成长，还是我们是个信徒想认识神，我们都需要读圣经。我们可能读一遍两遍不明白，但是我们多读，一直读，越读越明白。哦，神的话太宝贝了，没有神的话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读过圣经，我们听到没有根据，我们没有读过圣经，我们讲道没有根据， 我们没有读过圣经，我们就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多多地读圣经。圣经呢，不是那个那么难明白的，圣经其实是哦，到了一个地步，你用信心读，科目地读，真的是爱不释手。哦，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个圣经的宝贝。我常常说，这个圣经啊，每天都要读，因为它比圣经说，它比金子宝贝，它比银子宝贝，它比珍珠宝贝。世上的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圣经宝贝。换一句话说，世上的任何金银财宝也没有读经重要。赚钱无论干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要过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据，要读经，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在说话，神在说话，神说话创造天地，创造万有。后来神借着先知说话，把它写下来，就是圣经，纳入圣经的正典。神在旧约借着先知说话，责备人，给人应许。神的话是最宝贝的，神的话带着权柄，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在遇见任何环境，我们有神的话，用上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我们才可以得胜。哈利路亚。所以信仰生活就是要正常，一个信徒不正常的过信仰生活就不正常了。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所以我们不能不读圣经，不能不听道。听道是非常重要的，读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读经和听道包括讲道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神的灵和神的话要平衡。如果我们单单追求圣灵的异象异梦恩赐神迹启示，没有好好的查考圣经，没有好好的读经，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紧张害怕，觉得这个信仰很容易出偏差。因为神没有说我们不要圣经了，我们就单单领受圣灵的感动和启示，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留一本圣经给我们呢？所以神既然留下一本圣经，就是叫我们要读经，要讲道，要查考圣经，要听道，也要又说呢，他升天要差遣圣灵来，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相信神，经历神，经历圣灵。我们经历神呢，也要根据圣经来信，来侍奉。哈利路亚。这个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平衡。我这几天在写灵修分享，我就想到这个一诺。我写到一诺的时候，创世纪的五章，我心里特别的感动，大大的感动。因为一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施洗约翰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在平时那个时代没有那么邪恶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过着一般信仰生活就可以了，也能站立得住，因为挑战危机没有那么大。但是在一诺那个时代，挑战太大了。创世纪的五章记载了从挪亚到，对不起，从亚当到挪亚，记载了十代人。创世纪的五章讲了十代伟人，从亚当讲到挪亚。一诺是第七代。有很多人虽然是神的儿子，在前边他们过着普通信仰的生活，但是在到挪亚的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继续过信仰生活了。在这个创世纪的六章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当人在地上多起来，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想提示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四章是讲该隐的后代，创世纪的五章讲赛特的后代，但是他讲赛特的后代没有从赛特讲，他从亚当讲。因为该隐犯罪坠落了，不敬拜神了，亚伯被该隐杀了。那赛特呢，是亚当130岁生的，他的形象样式和亚当相似。赛特生了伊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个创世纪的五章是讲神儿子的谱系，四章是讲人的谱系，到了六章是讲神的儿子被世界影响了，就是被该隐的后代影响了，该隐的后代生的女儿们被赛特的后代，被亚当的后代娶去了，也就是说神的儿子跟外邦人通婚，不是他们影响了外邦人，而是外邦人影响了他们，也换一句话说，就是不信的影响了信的人，乃是人的女子影响了神的儿子们，因为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创世纪的六章讲的神的儿子，有人解释是天使，有人解释是坠落的天使魔鬼，这两种讲话是绝对的错，完全的错。为什么？天使圣经从来没有称他是神的儿子，那天使如果坠落了魔鬼，他更不可能是神的儿子。还有天使没有性别，他不娶也不嫁，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所以创世纪的六章第三节讲的神的儿子们，一不是指天使，二不是指魔鬼。如果是魔鬼娶了人的女子，那怀胎那不就是生鬼胎了吗？这个是太恐怖了，这个解释太错了。创世纪的第四章讲该隐的后代，第五章讲亚当的后代，就是赛特的后代，伊诺斯的后代，这是神的儿子。六章就讲了神儿子被世人影响了，也就是说在伊诺之前，那些人过平信徒的生活，没有特别过内在生活与神同行，他们还能维持信仰，但在伊诺那个时代，他必须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在伊诺以后，到了挪亚的时代，这些神的儿子们都被世人影响了。我要说什么呢？我说以前的时代，在解放前，在很在这是往前往前一直往前，我们可能好好信耶稣，不，那个时候不信耶稣的人的行为都比现在信耶稣的人行为还好。那个时候可能你好好信耶稣是比较容易，这个时代信耶稣太难了。就像伊诺之前人信神容易，伊诺时代信神就不容易了，因为伊诺是第七代，拉麦也是第七代，拉麦那个时候娶多妻，他的这个后代有制造铜铁利器的，有制造音乐的，有怎么宰杀牲畜的，就是跟现在的时代一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现在的这个时代，同性恋、这个恐怖主义、吃喝玩乐诱惑太大了，所以在以前的时代人信神容易，在这个时代如果人没有好好的相信神，怎么能站立得住，就容易被世界迷惑。所以在伊诺之前和伊诺的时候，伊诺之后，这个时代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信心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在伊诺之前并不是说与神同行跟随神就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伊诺能站立得住，挪亚能站立得住？时代越邪恶，时代越有挑战，危机越大，我们需要越有信心，越有生命，我们需要越爱主，越火热，越刚强，不然我们就站立不住。我们看到在这个伊诺的时代，伊诺站立得住了，伊诺以后挪亚站立得住了，为什么？因为他与神同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在那个时代，好多人变成假先知，有一些真先知被杀了，还有100个被俄巴底保护起来，其他的是百姓有7000未曾向巴黎娶妻的人。在施洗约翰的时代，他从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才能站立得住。不但站立得住，他传悔改的道，叫以色列的悔改。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站立得住的真是太少了，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假冒为善，还有那个祭司是专权的，奋锐党是这个武力的，艾森尼派是苦修的，法利赛是假冒的，这个撒都该是不信派，犹太教坠落到那个地步，约翰是从模糊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才站立得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果不过内在生活，不与神同行，那是太可怕了。我要说什么呢？伊诺不是一个平信徒的信仰，挪亚也不是一个平信徒的信仰，以利亚、施洗约翰也不是平信徒的信仰，他不是随便过过信仰生活就可以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伊诺是他听到神的话，这个神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出伊甸园，后来他跟该隐跟亚伯讲他经历神的故事，亚伯就用信心敬拜神，该隐就用头脑敬拜神，后来 该隐嫉妒亚伯，把亚伯杀了，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赛特代替亚伯，亚伯合乎神的心意，神又赐给亚当一个儿子叫赛特代替亚伯，就是又讲了他的形象和样式与亚当相似，这就是讲到属灵信仰的恢复，属灵生命的恢复，这是讲到属灵的谱系的恢复，信仰生命的恢复。然后这个赛特生了伊诺斯，人求告耶和华，所以亚当传神，在创世纪的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他们求告神就是祷告，还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个六章说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的信仰坠落了，圣灵要离开他，把他们用洪水和外邦人一起灭绝，但是在之前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过信仰生活，没有好好的顺从圣灵，他们跟外邦人通婚，他们生活方式效法外邦人，神的灵离开他们，跟外邦人一并被洪水灭了。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伊诺他听见了亚当传神，先跟该隐亚伯讲，后来跟赛特讲，赛特跟伊诺斯讲，传传传一直往下传，到伊诺的时候他有普通的信仰，他是神的儿子，他相信神，他听到神的话，他遵守神的话，他在听到神的话认真相信神，认真遵守神话语的时候，有一天他生了他的儿子叫马图撒拉。所以解经家说马图撒拉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儿子死后洪水就来了，因为伊诺的儿子马图撒拉是活到969岁，马图撒拉活到969岁的时候，真的是洪水降临的时候，因为后面有一个187，马图撒拉生他儿子187生拉麦，拉麦生182岁生挪亚，挪亚活到600岁，加起来187加182 369，再加挪亚的600岁969。马图撒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儿子死过以后洪水就来了，这是伊诺生马图撒拉的时候得了一个特别启示。伊诺是信徒，伊诺是神的儿子，伊诺听了神的话，伊诺相信神，伊诺认真遵守神的话，伊诺有一天得了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就是他儿子死过以后洪水就来了。他生了他儿子以后，他生他儿子是65岁，生了儿子以后，生马图撒拉以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他就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什么是与神同行的生活？人怎么能与神同行？我刚才说了，伊诺首先他是相信神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听过神的话，当他认真遵守神的话，认真的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他就得了超自然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在 Logos 的道理认真信认真遵守，我们就会经历活的神，就会经历瑞玛，就会经历恩高的教训。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我们可以从伊诺的身上、挪亚的身上、约瑟的身上、但以理的身上、大卫的身上，通通都有这样一个教训。也就是说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认真相信认真遵守，他就会经历活的神，他就会经历神的启示，他就会经历圣灵，他就会经历恩膏的教训。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听了神的话就认真信，他不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他很难经历活的神，他经历不到活的神，就是经历不到感动、启示和瑞玛、恩膏的教训。那这个信仰就是个头脑的知识，是个宗教。我们必须认真相信我们所听的圣经、所读的圣经。如果我们认真信，我们又遵守，我们一定会经历活的神。为什么神要拣选约瑟？约瑟听了他爸爸雅各讲的那个为人之道，他就认真的遵守，他哥哥放羊糟蹋人庄稼的时候他不这样做，而且他把他哥哥的事情报告给他哥哥，神就悦纳他，验中他，给他梦。但以理认真遵守律法，不吃祭偶像之物，神就使他做先知。大卫他是一个认真在旷野练琴甩击弦敬拜神的人，神就拣选他，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神拣选但以理、约瑟、大卫，神拣选挪亚，都是这样的道理。这拣选一诺，给他超自然的启示，都是这样的道理。我昨天写到这个一诺的时候，我特别受感动，大大的受感动。我就想到，我们的信仰不能只研究圣经，我们不能只研究圣经，我们要相信圣经，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要经历圣灵，我们要经历圣灵的感动、充满、启示、引导，我们要经历恩膏的教训、瑞玛的话，要经历活的话、活的神，因为神是活的。我们不能只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再说，同工们、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一个信徒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光照、启示、引导、充满，也就是说，你没有经历过圣灵，你只是参加教会的活动，你只是参加宗教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圣灵，你的信仰是假的，还没有被神悦纳，你还没有遇见神，因为神不是那个圣经的道理，神不是个圣经的知识，神是活的神。我们必须经历这位活的神。我们每一次，其实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每一次读经、每一次听到、每一次讲到，都应该有圣灵的感动。因为耶稣说，我做的事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耶稣说，葡萄枝离开葡萄树不能结果子，照样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开圣灵，一，我们不能结果子，生命没有见证；二，我们做神的工作不会有果效。因为我们的生命想改变，那就是除非是神改变我们，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改变我们。我们想生命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这就是结果子了，这就是生命的见证了。我们想侍奉有果效，医病赶鬼行神迹，喜乐平安带来自由释放，如果圣灵不做工，怎么可能有这种工作的果效？所以只有圣灵能改变我们。圣灵光照了保罗，光照了彼得，圣灵光照我们就能悔改，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有力量，圣灵给我们爱，我们就有爱。圣灵是公义焚烧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知识的灵，神恳求的灵，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不做工，我们做工没有果效，圣灵不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改变。我们要经历活的神。一诺经历了活的神，他不但于信仰没有被别人影响，他在那个黑暗中好像明光照耀，他能站立得住，他成为了先知。在犹大书14节说，亚当的七世神曾预言说，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驾云降临，要在这些人身上行审判，就是他们所说的刚愎的话，刚愎顶撞的话。一诺与神同行，他能与神同行是因为他得了超自然的启示。他怎么得着超自然的启示？就是因为他认真相信，认真遵守神的话。当他得了超自然的启示，他就顺从圣灵，所以他就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其实就是遵守神的话，顺从圣灵。我一直都认为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其实就是与神同行。在使徒约翰，他说叫住在主里面，在保罗就是在基督里，在一诺就是与神同行。而且圣经说一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也就是说他与神同行，他也照样过着家庭的生活，他也生儿养女。我们这个以前常常认为说，哎呀，我们有家里的农活呀，我们要上班呐，我们有在家的时候呀，又有孩子呀，所以我们不能分别为圣，我们不能好好的倾心祷告赞美读经，所以我们一回到家里就软弱了，就不能读经祷告赞美了。其实不是这样，与神同行是时时刻刻的。与神同行可以在侍奉的时候与神同行，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在家里生活中与神同行，可以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你时时刻刻在你的心里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敏锐圣灵给你的感动和引导。他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他不叫我们做的我们不做，他不让我们说的我们不说，他让我们说的我们去说。就是约翰说的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随时体贴圣灵，顺从圣灵，随时的敏锐圣灵给我们的引导。 在这里，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会问：那我不知道什么是从我脑子想出来的，什么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我怎么与神同行呢？无论是你脑子想出来的，还是圣灵给你的感动，在一开始你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只要是对的，你能做你就去做；只要是错的，你就不要去做。你这样慢慢去做，慢慢去操练，将来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从你脑子想出来的，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你越多的放下自己，不活在自己的情欲里、肉体里、私欲里，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你就会越来越清晰。就像保罗说，圣灵参透万事，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属灵的人是什么？属灵的人就是不活在自己的肉体、血气、情欲和仁义里，活在跟随圣灵里面。圣灵既然参透万事，我们既然没有自己的情欲、血气、仁义，没有自己的意识，我们完全透明、清晰、单纯，圣灵知道的我们也就会知道了，圣灵就会把我们该知道的告诉我们。我今天下午写分享写到这个挪亚，写到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们要去索多玛去查看，看看索多玛是不是像声闻我耳中的那样。他要去查验索多玛，要灭索多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岂能瞒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呢？为什么呢？这不是说神做的所有的事都不瞒着亚伯拉罕，都要跟亚伯拉罕商量商量，或者跟他说一声，不是的。因为索多玛有罗德，罗德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这个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跟罗德有关系，所以他去灭索多玛，如果把罗德灭了，他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觉得好像没有拿亚伯拉罕是朋友。他说，我岂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我的仆人亚伯拉罕呢？因为罗德在那个城里，神知道亚伯拉罕爱罗德，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就是给他一个寻这个代祷的机会，恳求的机会。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意识，我们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很多与我们有关系的事情神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等，我们就算是先知不等于我们全知，我们什么都知道，神只有神是全知的，但是凡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都会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神做的事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都会告诉亚伯拉罕。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跟随神的人，凡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也会告诉我们。神说摩西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那么我们今天越多的与神同行，顺服神，越多经历神的感动，越多得着启示的话，得着生命的力量。我特别写到以诺的时候，我心中大大的受感动，我就想着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如果只用头脑信耶稣，参加教会活动，我们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充满引导启示，我们没有与神同行，如何能在这个时代中站立得住啊？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看见了，你看恐怖主义，这个科学带来的危机，将来的金融危机，还有同性恋的问题，还有世俗潮流，包括将来的敌基督假先知的出现，还有国共大国民国难民，多处有饥荒地震，还有末世的人性，这个未来的时代要比以前要恶七倍。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也就是说最后的时代比先前恶七倍。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如果在这个末世我们没有好好的警醒与神同行，我们怎么能站立得住？我们看到以诺站立得住了，挪亚站立得住了，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人，其他人都被世界影响了。你看伊利亚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变成假先知，敢坚持真理的都殉道了，都被耶和华杀了，其他的有一百个被保护起来了。那850名假先知，不知道多少原来是做先知门徒的可能变成了假先知。哦，在施洗约翰那个时代多么的黑暗，这个约瑟、玛利亚、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西面、亚拿，还有牧羊人，他们是属灵人，遇见神的。 在这之外，有多少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奋锐党的人，还有祭司，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都是假的，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都是宗教徒，他们信的都是宗教，不是信仰。因为他们没有遇见圣灵，他们没有感动，没有启示，没有生命，他们没有得着活的话，他们得的都是律法、知识、道理、理论。今天有多少的教会天天研究圣经的主题、大纲、知识，所谓的神学，而不是追求神的话，不是追求神的同在，不是追求属灵生命，就比赛谁讲道好，谁的神学读得多，谁的口才好，哦，谁的教会大，忽略了追求神、顺乎神，忽略了追求生命的长进，真是太可怕了。哦，我有时候会一到上网听课的时候，就感觉到，哦，主啊，我的这个讲道还有多少的知识呀，多少的口才呀，还有多少的个性啊、脾气啊还在里面，不是像周牧师、周爸那样表现出来的都是谦卑、温柔、忍耐，带出的都是同在，讲的都是说神的话、说神的道，都是讲神事，而不是在解释道理了。一听课就有这种感觉，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呀，讲的好多都是死道理、死知识，讲的都是理论，讲的不是生命的道，不是生命的经历，不是生命的见证，流露出的不是谦卑、温柔、忍耐，流露出的都是个性，都是个人的脾气。这是因为遇见了老仆人，参加了那点生活，才发现这些问题，以前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在卖弄口才呀，卖弄知识呀，研究大纲小体呀，讲神学呀，讲道理呀，不是讲神，不是讲道，不是讲生命，不是讲生命的经历，讲的都脱节，跟生活没有关系，是高空中的楼，高空中楼阁的神学，都是死知识、死道理，研究大纲小体，原来不知道，现在稍微有点知道，也没有办法完全脱离，不小心还是会讲到知识道理里面。因为生命的道不是能学来的，生命的道必须是经历出来的。大纲小体讲道理容易学，只要脑袋好、记忆好、聪明就能学会。讲生命的道，你怎么聪明都学不会，你学会了他讲的知识，你讲的也不会有感觉，也不容易学会，记不住。生命的道不是你能记的，因为就是从生命经历出来的。那现在呢，有时候也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微信里，有时候他跟你交通，你觉得他没有读圣经，还没有入门，也有时候就觉得有些人在微信里的交通，哦，那个脾气、血气，哦，那个老我个性，好可怕，好可怕，哦，真是好像感受不到他有基督的同在，他有基督的温柔谦卑，都是天然的旧的性情。这是因为什么？没有遇见活的神，没有与神同行，没有过内在生活，就是参加宗教活动，就是在研究圣经。有的人更可怕，连圣经都不读，连圣经都不听，连圣经都不研究，连外在的活动都没有。我们去查经、祷告、敬拜、赞美，这都是一些宗教外在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里面要认真遵守神的话，跟随圣灵。那些外在的活动不是不需要，但单有那些没有在里面经历圣灵，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启示，那些活动就只是个外在的宗教活动，不代表我们得到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只在外面信耶稣，而不在里面信耶稣。耶稣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就在我们的聚会中间，耶稣就在我们的教会里。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享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人如果到教会里来，只参加活动，只研究圣经，或者只追求恩赐能力、神迹奇事、一并赶鬼，没有遇见主自己，人的生命是改变不了的，人的重担也是放不下来的。 不是能力恩赐能使我们的世上的重担放下来，是主自己。我们遇见了主，生命才改变；遇见了主，我们才能知道主是谦卑柔和的；遇见了主，重担才能放下来；遇见了主，才有安息。我们跟主在一起，无论是魔鬼来了、流氓来了、再大的这个人物来了，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有主同在。如果今天我们在肉眼能看见复活的主跟我们在一起，你说我们还怕什么？什么也不怕了。但是我们肉眼没有看见，如果灵里跟主在一起，我们当然也就有安息了，就享受安息了。如果我们灵里跟主在一起，一起同工，我们一边赶鬼讲道，也当然就有安息了，护主的轭就容易了，担主的担子就轻省了。如果我们灵里遇见主了，我们知道主是谦卑温柔的，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当然就柔和谦卑了，生命就被改变了。我们灵里没有遇见主，怎么能护他的轭呢？怎么能柔和谦卑呢？灵里没有遇见主，我们怎么能做工还有安息呢？怎么能觉得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呢？侍奉主没有遇见主，侍奉的很累；侍奉主没有遇见主，生命一直都不改变，都在血气个性里侍奉；侍奉主没有遇见主，我们该忧虑忧虑，该犯罪犯罪，该有重担有重担，劳苦担重担。没有遇见主就放不下重担，就不会有安息，也不会享受安息，也不会负主的生命的轭，生命成长，更不会做主的工作，这个担子绝对是轻省的。我们看到摩西、大卫、约瑟做宰相，丹以理做宰相，他们无论是上班还是侍奉，那个大卫做王，摩西做领袖，他们都那么的有安息，那么的轻省，觉得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智慧能力权柄，有主自己的同在，他们没有重担，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忧虑胆怯惧怕，他们也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做任何一项工作也觉得是那个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所以我们过内在生活何等的重要啊！神是活的神，神可以跟我们说话，神可以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经历恩膏的教训，就是启示性的话，有感动的话，触摸灵魂的话，使我们生命被改变的话，是感动出来的，不是头脑研究出来的，不是单用耳朵听别人讲的一个声音、一个道理、一个知识。那个我们听的时候有感动，讲的时候有感动，读的时候有感动，祷告敬拜安静的时候有感动，那个有感动的话是神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说话的。创世纪一章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神跟以诺说话了，神跟挪亚说话了，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说话了，神向任何人显现都向任何人都向他们说话，神的显现就说话，神的说话就是启示，神的启示就带来光照，叫他悔改，跟带来应许，带来安慰鼓励，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生命就会成长。哈利路亚。哦，我今天写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生命的成长，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亚伯拉罕爱心的成长，就是因为神多次向他显现。我们知道他虽然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一开始的信心是不够的，他被他父亲带着到哈兰住下来了，神呼召他叫他进入迦南，他听他父亲的话，住哈兰住了很多年，直到他父亲死了才出来。后来神叫他出来，他把罗德带着，后来他又要想叫伊利一谢做他儿子，他又借着夏家生孩子，他也走了很多的信心弯路，他下埃及称妻为妹，他到基拉尔称妻为妹，亚比米勒王娶了他的妻子，他走了很多信心的弯路，但他怎么信心一直成长的，爱心成长，生命成长，到最后他能把独生儿子都愿意献给神，他信心到了高峰，爱心到了高峰，生命到了高峰，他完全明白了神的启示，神的意，神的心意。为什么？就是神不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向他显现，在每一次他的失败中，神继续的悦纳他，怜悯他。所以我们有什么毛病、什么过失、什么过患、什么改不了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经历了那个失败，我们发现自己是软弱的，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神向我们显现，神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就让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怜悯的、饶恕的，神真的是爱，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我们在神的光中，在神的爱中，神的恩中不断的悔改，发现自己靠自己不行，才来依靠神。就像彼得，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彼得 耶稣让他一网打了两船的鱼，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责怪他，继续原谅悦纳他，他就哭了。彼得再带着六个门徒去打鱼，耶稣向他显现，他遇见主了。所以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好我们的坏不要放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单单来追求主，单单来追求主，让我们得着遇见神，神的显现，神的启示，神的感动，神的引导，遇见神的恩典，遇见神的爱，好让我们一直来跟随神。我们要专注神，我们要仰望神，我们不要去在乎自己，不要光用头脑来信耶稣，不要再继续活在旧人的个性里，一直仰望耶稣，那就是葡萄树跟葡萄枝的连接。我们要是信徒，我们就要过，把信徒的生活过好，信仰生活过好，信仰生活过好，你在外面的读经祷告敬拜赞美主日小组那些要参加，更重要的是在不在读经祷告敬拜赞美讲到听到的时候，你在路上在家里，你在任何时候保持跟圣灵的交通，敏锐圣灵给我们的引导，随时顺从他，里面一有提醒就不说了，一有提醒就不做了，一有提醒就不做那些不该做不该说的话，一有感动就要去顺服，就是要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经历圣灵，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启示感动，经历圣灵的充满触摸引导，我们才能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才能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里站立得住，不然将来有许多信徒都会被世界的潮流冲击，被罪恶影响，都会被迷惑。圣经说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们需要经历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好多人只想着上迦南，不愿意面对现在旷野的苦难，看见神的恩典没有感谢，一看见苦难就埋怨，没有在心里尊崇神敬拜神，没有想着要侍奉神，不顺服神，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了，就是在里面没有把心归主，他们的心没有归向主，有个帕在摩西的脸上，他没有把神当成神，没有尊重神，没有尊重神的主权，没有认可神的话，没有从神领受恩典，没有认可神给他们摆善的环境，没有环视谢恩，他们只会发怨言。今天我们不要责怪世界的邪恶，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那个那些，他们那样做，我们不要那样做，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好好的跟随神，这样才能保持我们与神同行得胜。我们看到这些世界的灾难罪恶，我们被绊倒了，我们被潮流影响了，跟他们随波逐流了，都是可怕的。我们只要跟随神，就像以诺和挪亚一样，就像以利亚和施洗约翰一样。哈利路亚。我今天晚上跟同工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信仰生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中过好我们的信仰生活，这是我们要做的。哈利路亚。愿神赐福大家。我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要过好信仰生活，才能过好我们的侍奉生活。连基本的信仰生活如果没过好，侍奉就更可怜了。赞美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就是你。我们要过信仰的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我们要恢复跟你的关系。主啊，我们要在里面经历你，我们不愿意只有一个宗教外在的生活。信仰跟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经历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不但是要有信仰，我们要过着主啊内在生活，与你同行。我们要经历里面的神，我们要主啊听见你的话，我们要得着圣灵的感动启示，充满光照和引导。主啊，谢谢你，荣耀归给你，愿你来鼓励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效法以诺、挪亚、施洗约翰、以利亚，可以做得胜者，每一天在灵里与你相交，像葡萄枝连于葡萄树一样。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 愿你赐福每一个宝贝的同工弟兄姊妹，让我们哦主啊，为了能见到你，为了进到永恒的国度，让我们经历感动，经历启示。哦主啊，在灵里常常得着恩膏的教训，能在你里面站立得住，不被世代影响，可以影响别人，好像明光照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